77，领在勇士的特征。好，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。感谢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预备摆上这么好的筵席，谢谢你使我们在这里领受你的筵席，谢谢你来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在以下的时间里，我们在你的祝福里，我们徜徉在你圣灵的恩膏里，我们在这里与你一同欢聚。谢谢天父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你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妹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第七期，领战勇士的特征。来，我们续，接着续上面的第六期，就是威斯顿·丘吉尔的话说，准确的总结了属灵勇士最重要的、最需要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特征，就是永不让步，永不让步，永不，永不，永不，永不让步，进攻，进攻，进攻，这些都是一个属灵勇士的特征。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属灵的勇士，你立即雇佣。下面我们还有一个，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《加拉太书》第5章22节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，多多益善，你不必担心将其发挥到极致。领战勇士的两个主要特征是纪律和坚持不懈。现在有两个特征是一定需要的，第一个是纪律，关于纪律，没有一定的重要顺序，都一样重要，归结为一旦开始，你就绝不下战场，那真的是关键。第二是恒忍或坚持不懈。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第一个主要特征是纪律，纪律是一种经过长期勤奋努力养成的一个习惯。纪律有很多不同的方面，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自律。自制纪律不只是自制，自制是强调不做不该做的事情。自制呢，就是强调我们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，而纪律呢，是要求我们要去做那该做的事情。在两者之间呢，存在一个差异。这些纪律需要开始注入自己日常的生活。下面我们来到第一个，就是进食。进食很谈论的很多，但是我们不推动它，因为已经有许多其他领域在推进，甚至都到了两个极端。有些人会说进食呢能做一些他不做的事情，然而不强调实际去所做的事情。我们确保我们要做何以正确的看待进食的意义，我们要祷告，并且结合进食并用。进食可以帮助我们向肉体死，把主权让给里面的灵，使圣灵可以占支配的地位，控制正在发生的事情。然后是祷告，记住，这些都是需要的常规纪律，你需要逐步进入进食祷告。然后再有一个就是，日记，我们要有一个每天都要有一个写日记的一个习惯。我们从这个宏观来看，也从微观的来看这个意象和启示。因为每天上帝都给你有带领，我们都要写下我们每一个人的日记。因为感谢主，许多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是因为他们写下了日记，给了很多，他的帮助呢，能够帮助到很多的人。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自己有些时候神也会给我们一些启示，我们也有，每天也都有启示，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每天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 我们要是知道我们在每天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我们去发现自己的启示，如果记下来是很有帮助的。就像乔治·穆勒写的日记很棒，还有约翰·雷克的日记，之前已经发行过了，只是我们没有看到。如果你要是你写上日记，肯定有时候也是，如果你做的在一个圣经的启示里面，也会有机会出版的。还有一个就是管家，管家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管家，我们是神奥秘室的好管家。管家应该以敬虔的方式管理上帝赋予你的一切，按上帝的旨意完成他所托付你的工作。像约翰·雷克，在他的生命早期曾写下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奉献声明，他说：“在特定的时期，我去做特定的事情，但不管上帝交给我为他管理或治理什么，如果有人比我做得更好，我会将这些东西移交给他。感谢主。”这就说到了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呢，还有给我们的就是给我们的启示呀，所有这一切呢，不是我们的私有产业，是神给教会的，所以我们该移交的时候就要移交。看到有些在灵里面走得清晰，走得兴盛，走得在前的，我们就年老的时候就该移交给这些青年人。这种心态表明他并没有试图抬高自己，他只是在尽其所能的推进和拓展天国。然后就是下面这个，就是学习圣经。读经显然是一个纪律，是你需要特定、定期、经常做的事。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，我们会不时地提醒大家，就是所谓的。称之为所谓的约翰·雷克的圣灵能力的秘诀，在列表中的七件事，真的需要每天都要做。其中之一就是学习圣经。学习不只是在阅读，你可以读经，通读圣经，也可以全面了解圣经。然后你要回到圣经，开始分解它，分析它，查找出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的原文。然后结合上下文，承上启下的来看，就像房地产有句名言说：“一切都在于位置，位置，位置。”圣经的解释，一切都在于上下文，上下文，上下文。永远记得要看上下文，看那些话是谁在说话，是和谁在说话，是谁在说话，和谁说话，以了解他们讨论时所处的环境，很多人都会宣告《腓立比书》4:19说：“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是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”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自己处于的那个位置，他们知道要明白腓立比人所处的那个位置呢。腓立比人那个时候，他们奉献，他们腓立比人就是。奉献给保罗，他们自己将自己所有的、所能的都奉献给了保罗，所以保罗祝福他们，祝福他们这样的话语，说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是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这是神在祝福他的话语。所以说，我们不是在用这句话语像一个魔咒、符咒一样的神奇的那样的出现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得的，我们要知道。是在灵里面一个属灵的一个法则，是运行在一个法则里面。我们是要宣告，但是还是在一个法则里面在运行的。然后我们再看要看到的教导圣经的课程，学习最好的方法是教学。我们学习圣经，还有一个最好的方法是教导。教导首先是自己受益，因为经常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我们教学，首先我们自己先得到一个供应。所以说，教学供你学习的一种方式呢，是总是比别人学习的最佳的一个方式。所以我们知道了，就要去学习它，去研究它，甚至去实践它。如果你真的想进入它，就开始去教导，因为教导是一个二度学习。 叫做是二度学习，是你再次更学习，学习的更进入它。当你开始去教导的时候，一旦你承担了你所教训的、训练的门徒或他人有责任，圣灵会给你一些附加的注意，圣灵会亲自带领你，开启一些你以前没有看见的东西，因为他知道你承担了责任，他将履行这一个责任。神会履行他这一个责任。现在我们需要，我们的需要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需求。所以说上帝会告诉我们里面的，告诉他们需要什么，就会告诉我们，我们会，上帝会借着我们这个管道去释放神要让神要释放的话语，神要让那些听见的人使他们都更明白。感谢主。下面我们再进入一个宣告，也是这个属灵能力的秘诀之一，就是承认神的话，同意神的话，申明神的话是关键的事情之一。表明我们同意神的话，叫内化神的话，承认他的话呢，必须是重申神的话。这是我们成长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甚至我们在基督信仰的进一步中高于一切的实现，这帮助我们思想更新，与神的话语对齐。所以我们要宣告，宣告神的话就是与更新到，是我们的思想更新到与神的话语对齐。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小心选择，和选择我们的圣经来对照不同的圣经版本译本，来有助于更好地对事物的了解和全面的来了解神的话语。最好是用希拉维的翻译或者原委翻译，这样可以更使我们了解。因为有些版本就是在别人翻译的版本之上，然后添加了自己的意见，所以说很不准确。说实话，我们要研究，甚至要去看，就是要甚至要去看，不看那些，不考虑那些圣经有些版本，他们呢都是有些是加上自己的意见，很多的是不准确的。所以我们只是去参考它，要通常那些版本呢，我们是要去准确的倾向于那些翻译的准确。我们不只是在表面上来考虑，而是要仔细的、深入的去研究研究它，去考察它，弄得更准确，然后才去宣告出来。下面还有一个就是团契，团契是基督徒的生命线，这是另一个我们团队的一个属灵能力的秘诀之一。我们必须与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团契，这是基督徒成为属灵勇士的关键要素。因为世上有句话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必须意识到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，你就是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会像他们一样，在某种程度上，甚至他们的态度，他们的潜在信念，他们表现出来的，你可能甚至不认为它是分开的东西，它会出现在你讲话和对事物的态度。所以我们要如何处理事情表现出来，因此呢需要确保自己在那些人不介意变得像他的人在身边，像他的人身边。你要么这么开始，要么确保你正在帮助他们变得像你，更像你。你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跟随和模仿者。老实说，教会最大的衰败是让人们变得被动，随大流，在灵里没有一个积极的进取。在更高的层次，不追求上帝的事，教会使人们在更多的事情情况下会变得非常的被动。所以温柔和被动是不同的，温柔是积蓄力量，但消极和被动至少允许一些事情发生。这个都是老祭司伊利所做的，他没有管教自己的儿子，最终付上了失去的祭司的职分为代价。在这里有提到了就是责任与问责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有一个责任，我们不能只是在被动。圣经中没有任何内容教导一个人或者试图使一个人成为被动，神不喜欢被动，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事实上，大部分那些宗教呢，他们为了和平，为了和平主义，引导那些是教会走向了一个像属世的那个属世界的，还有那个东方异教呀，就是属世界的那些东西，他们为了美化和和平主义，就走向了这一个。他们认为呢，是基督是必须的，不对的。基督信仰在灵里面非常具有侵略性，就是主动性，不是在身体上，而是在灵里。我们要占据的，我们要占据，就是你这个上风的一种感觉，就是主动性的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字第三呢，就是灵占勇士的责任与问责。灵占勇士应该负有的是侵略性管理这个物质界。感谢主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灵比身体更高一层？你可以变得在灵性上非常具有侵略性，它影响和改变物质界的事情。感谢主，在这里呢，我来穿插一个见证，就是在前天我们这边下雨的时候，我院子里刚好晒了一点玉米，我就趁着这么天热嘛，我就晒了一点，刚好我中午头刚睡醒一看，天黑云密布。乌云又是打雷的，我说赶快去把那玉米收了。我走的时候就听到了下雨的声音，听到了很重的一个很大那个雨声，还没有下到，还没有来到，我一看，我一个人一下子受不了呀，那雨来得很快呀，我就发命令，我赶快发命令，我知道人帮不了你，人现打电话赶不上的，我就发命，赶快发命，我说我们学的这个。权柄能力，我们发命，我们奉耶稣的名命令雨，你现在停止，直到我把玉米收在家里收好了，你再下。我就发命，我连续发了几遍，结果呢，就是我刚好收好回到家里，雨刚好就开始大下来了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呢，有时候不需要对这个情况做什么或者说什么呢，就是我们得发命令。有时候你确保需要对一些情况来发命令，这个呢，还有时候。倾向于远距离也可以做，你会变得非常好斗，然后去追赶他，找出背后那个东西。关键是记住，我们不是在与受邪气的征战，你必须去在事情背后那个邪灵能力来征战。敌人呢，喜欢你去被缠住，把你缠在那个邪气里，让你在那个邪气里去对抗。他喜欢，因为你在邪气里对抗，你就会在神的国里全然无效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明白这个法则，看到事情环境，我们在发命，对背后那个事情背后那个邪灵来发命令，让他停止。感谢主。下面孩子说到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巫术，就是在我们以前都是在那样做过，现在我们知道明白这个，我们要明白，就是基督教巫术就是以上帝的名义尝试别人施加自己的意志。就是把自己的意见、自己的看见呢，施加在别人身上，让别人去做。这样做的时候，甚至呢，人甚至可能会以为自己正在，就是感觉自己还是在履行上帝的旨意。但是实际上呢，这个呢，上帝并没有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上帝，将他自己的旨意施加在别人的意志之上。感谢主，没有，上帝没有这样做。上帝给我们人类自由意志，这是我们在违背了神的旨意。我们做错了。正确的关键是，如果你认为你在做上帝要做的，你应该使用福音实际帮助他们了解真理，而不是试图控制、操纵或使用一些冒充的属灵、道德优势之类的事。类似我看到了你看不到东西，我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。那是错误的灵性。基督教巫术通常伴随着操纵，非常是虐待的灵性关系。哦，感谢主，这是在灵里的虐待啊！我们必须意识到，如果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你有责任明确的说明，并帮助他们看见，不只是提醒他们你没有看见，因为那只是有人试图保持对别人面前占据所谓的属灵优势地位。而不是试图帮助你成长，所有真正的基督徒的目的是帮助彼此成长。感谢主，不是在用那种俗语说 我们是在遮盖、遮盖、遮盖，做一个教会的长者来遮盖这里的话语，那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虐待啊！你在掌控、掌控或者是控制，这都是一个操纵，是错误的、错误的一个责任。教会的问责方式呢，我们必须应该知道，负责任的角度去看这些，我们有一个负责任的东角角度去看这些东西，并不是。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去对所有人来负责。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对每个人负责，那么问题会是你对所有人负责的时候，你什么也做不成，因为不管你做什么，都会有人生气。责任和问责是必须的，但要知道，一个事工有不同层面的责任。从法律层面来看呢，如果你在他们说到他们的国家呢。他们做的那个类似的教会呢，他会对那个教会有一个董事会呀，就是会有董事会，还有一个就是委员会来做这些事情。但是教会呢，圣经上没有写到教会有董事会、委员会来做那些教会的事情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在知道建立教会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是在有一群。敬虔的智慧人，有智慧、有敬虔的一群人来建立教会。从某种领域上来看呢，是从神而来的智慧。圣经中没有提到那些董事会和那些委员会。我们做事的方式呢，是来神来指定就是上帝做事的方式呢，通常是指定某人，给予启示，并赋予某种程度的非凡的领导力。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凡的领导力，不是，我不是说品格或类似的东西。我们在谈论是事情称之为的一些一个因素呢，X 因素，那个呢是分享意向，就是那些人一个领导一个具有非凡领导力的人呢，会分享意向、分享启示。上帝给那个人的分享的启示的方式，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调动人类。完成神的旨意，完成神的启示，完成神给他的意向，这是上帝通常的做法。神没有设定委员会，也没有设定那个董事会。上帝决定的旨意通常是通过给予一个人启示，使该人他有一个责任，使人信服他，去遵行神的启示。感谢主，神会给他飞翔意向的方式和启示。感谢主，神会帮助他的。就是当年看到从圣经中看到，当年耶稣的70个门徒，还有那个12个门徒的记载，我们看到了，就是他们做事的时候也是不完全的，也有做的不完备的地方。因为耶稣的领导，耶稣他们在耶稣的领导下做事呢，耶稣是主人的时候，是他们是做的是门徒，他们完成了上帝在那个时期的给耶稣的启示。他们知道，当耶稣离开，他们工作的是继续他的工作事工，并继续下去去完成他的工作。但是呢，在当时呢，他们并没有去完成那个工作，因为我们看到了，从经证看到了，在马太福音，我们也看到了，他们在从马太福音那里边看到的时候，他们是去做工了，他们就到。地级去做工传福音，耶稣所托付他们的工作，他们去做了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呢，我们看到了他们有12个门徒，犹大已经出去了，吊死了，他就剩下了就是剩下11位。他们为了填补那个12位那个使徒的空缺呢，就自己去撤迁了。去撤迁舀出来的摇钱测出来的马提亚呢，在圣经当中呢，并没有记到他的关于事工的一些记载，他只是挂了一个名，然后无所作为。但是保罗应该是，就是作者说他觉得最合适的人选不过是保罗，因为保罗呢做了很多的事工，记载在圣经里面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看他们呢。那些门徒呢？当时呢也是边走边学。他们当时在耶路撒冷做的时候呢，他们没有走出去的时候，所以说耶路撒冷遭受了一个大逼迫。 遭受大逼迫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，他们出去到普天下去传福音。我们还要一个下面一个，就是我们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给你按手，要专心完成上帝所托付你的使命。在这里呢，作者呢他提到了一个见证，就是在约翰，有一个约翰雷克施工的一个名义，他以他的名义一个施工，去拜访了一个施工。他到那边的时候，那些人就要去给他按手，他一看不对，他感觉不对。他就赶快说，他就想到了他的导师撒母耳博士曾经告诉他说：“你不要让任何人给你按手。”他就赶快拦下说：“不要碰我和我的家人。”然后他把他的家人呢就推到电梯里去了。他说：“因为这些人呢，他给你按手以后，你做的施工呢，将来他会说是你给他按手的，是你给他是他给他按手的，他会把那个名义加添在他们的身上，加添在他们的名义之上。”所以你要小心那些做那些事的人，他们会去做一些，就是凭着血气去做的那些，他们是为了利益去做的那些事情，他们会利用你，所以说要小心。所以说我们呢，我们只要是专心做工，做对的事情，帮助人，爱上帝，爱人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们做的那些都是草木合节的工程，所以说我们不要去安静他们。他们都是就像那些涂脂抹粉一样，会成为灰尘的。感谢主，所以说神有办法让你知道你的责任，神是有办法的，他不会让所有人对我们的生命说话。如果有人说，神有句话我告诉你，我会说写下来给我，我会为之祷告，我会看他，我会看他走到哪里。会是什么样子？有时候我会很小心，甚至不允许他们说出来，因为不正确的话语可以成为种子，成为你必须处理的事情。但这有些人呢，如果他对我有话说，上帝完全知道用对的人传递对的信息，他们已经证明被证明是信实的、准确的。我知道他们，我知道那些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。成为我们的监督，神会让那些人直接和我说话，就神会让某些人直接和我说话，会有这样的人，但时不时的，某种情况下，有人会从会众中出来说：“我有一句话要给你。”这是他做事的方式。很多时候，我那个时候，我是否接受或允许有关。有时我会说：“好。”你对我有话说，你去找米斯提，就是他的女儿，说你告诉他，让他把他写下来，或者是录制下来，然后我会去祷告，看看，听听，去看看那个事情的走向。我不会告诉你那是他怎么运作的，有点不好呀，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开始这样做，但是根据情况和个人，也会有不同的方式，有时会。会众中某个人会站出来说：“说来自神的话，我会让他说出来。”但这不代表他，代表我会自动的接受他。但先让人说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老实说，很多时候我不知道，在那个特定的时间，他不是准确的，或是不是来自神的。有时候你会知道，你会说：“你怎么知道那个是，那个是哪个不是呀？”我无法解释。所以说呢，就说你内心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正，我们要神要通过他们说话，并分享那个思想。我们先来求证一下圣灵怎么说的，然后我们来确定好。就像萨姆尔博士说的那句话说：“主给我一句关于你的话，告诉你该怎么做，告诉你一些事情，我有话要说给你。”萨姆尔博士会说。上帝知道我住在哪里，他可以直接和我说话。如果他对你说一句话，那么显然我没有听到，因为上帝会首先试图把他告诉我。我没有听到，你听到了，你去做。每个人都想要来自神的话， 都想要一个类似预言的东西。我说我不再，我再也不想要了。我已经有了很多。事实上，这些事，记在我的记事本里有一大堆的预言，我甚至都还没有做。我真的不需要额外那些东西了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没有找到任何的额外工作。我有一份很够忙的工作，我不找多余的事情。责任必须是与神和你的启示是一致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知道，责任必须与神给我们的启示是一致的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选择同工要有智慧。在你的事工中，你不能让任何什么都不做的人承担责任。当神已经给你朝这个某个方向去做事情的时候，有相同的责任和问题。同时，神也赋予同一个方向与你同行的有责任。大家意向不一定总是完全相同，但必须足够一致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所谓在做对，做完全不同的事情的不同事情的人的负责，我们就是无法去做，无法做，无法在对做完全不同的事情的人负责。对方常常引领我们去做他们做事的方式走，那可能不是上帝叫我去做的，谁让你周围的人也要同父异母，但这并不总是表示在处理实际问题上，他们在某个地位可以有控制和指挥权。在这个施工的开始呢，责任至于什么？底线至于什么呢？我们相信，如果我寻求主，寻求明白他的旨意和自己前行的方向，我相信我听到他的指导。我在这里有一支很好的团队，听上帝的话，并看见并理解我们在说什么。我们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。通常他们会说：“是的，我们需要这样做。”基本不会去争执。如果你要和我争论，坦白地说，你是来为我服务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我运行了这个施工，如果你想在其中有所作为，你认为我错过了什么，就请为我祷告。是的，为我祷告，给我写信或者任何你想做的。我的意思，不管你想需要我做什么，为我祷告。最重要的是，上帝启示我福音这部分的工作，这些东西呢，我就有责任去实现它，而不是将它升到旗杆上，看看谁向它致敬并同意，上帝没有告诉我去找这些人，看哪条路得成共识就走哪条路，这要有智慧。在我们周围有贵人不一定近在眼前，本地人可能会有点盲点，看周围发生的事情的影响，往往会从外人得到帮助，他们比较客观，不受环境影响，也不受环境左右，会一语中的。你会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话语，因为性格和态度等类的问题。有些人我不会和他们一起工作，有些人我不会与之分享我们的平台。我是积极的行动派，不必表现得很奇奇怪怪的属灵的什么的。耶稣不是那样的。如果你要那样的话，我们可能不会在一起。我不是说你不能，因为存在一些差异。我不是说我不能，因为呢，我听到他们说，有时与神共度时光时，迷失在灵里，人们这样做，而你不那样做。这样呢，你这么做时，而别人不再做，因此呢，会存在一些差异。所以，我们不是在谈论这些，我们不谈论人，我们要先入主的看法，我们由先入为主的看法，他们真的会出现来尝试改变事情，我们可以使事情变得更好。 因为神已经带领我们把船开进航道，是我们要走的路。如果不能和我们和谐相处，我不会一直敌对环境中的工作。就这么简单，事情的结果是你离开约翰·里克斯宫，自愿或被踢。这不是说你被踢出神的国，约翰·里克斯宫不是神国的全部，我们不必一起工作。如果你被踢出去了，你可以离开这个约翰·里克斯宫，你并不是离开教会，你可以在别的地方找一份工作，一起工作，并不是说总是在大家和大家绑在一起的，没有必要，没有这样的教导，只是说你必须爱每个人，与有些人保持点距离，能更容易爱他们。有很多人很难近距离爱他们，你离开去更远的地方，可以让人们更容易爱你。我没有时间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工作，你要与我们做的一起，一切做战斗，尝试对每件事踩刹车，它不会有效果。去别的地方工作，我们的信息是免费的，他去在那儿，你可以拿去传讲。只是我要说，你代表约翰·利克斯宫，因为你会做疯狂的事，疯狂的事就是一些错误的事，你会做一些错误的事。我只是这么说，有怎么可能？我不对你做疯狂的事负责，我不对你所做的事负责任。就是你做错了，就是讲的道不纯净，不是纯正的道，我不会对你负责的，因为你不是代表我们雷克斯宫的，约翰雷克斯宫的。还有一个就是合一在于原则，不是妥协。过去我会为人写的是作书、作序推荐我的书，但是呢，我有所了解，所以我推荐了本书发行了。读过这本书以后，他觉得本书好，做了修订，扔在你的推荐信放在里面，这很疯狂。我决定不再为人写序言推荐书了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书下一个版本的内容，你不会知道人们要去做哪里。要去到哪里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是否保持正确的方向，或在某个地方有偏离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是为着天国，不是为着约翰·雷克斯宫。那些对他非常有兴趣的人，只是对这个名字有兴趣，他们尝试使用这个名字。你们已经得到了最有能力的名字，就是耶稣。我们想与希望与我们合作的人在一起工作。想朝着同一个方向携手前进，但我们不会接受任何所谓的超级属灵大海来操纵我们，来虐待。我们在这里打着神的旗号，说是为你，但你从他们的生活中可以看到，显然没有听到神对他们自己说话。我们当然也不会照我们说的去做。有人质疑，为什么要把他踢出去？可能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原因，或者没有原因，只是观点不同，摆明在那儿，不表示你是
啊，
坏
小
人。
严，注意时间啊，
好的，感谢主。就是下面我们来知道，我们可以来因为原则合一起来，但不能通过妥协而团结一致。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原则，我们的目的呢是装备你、训练你，把你送出去，然后去做一个，就是把在真理上去教导你，然后送出你去，传福音，做工作，不是一直像婴儿一样去教导你、喂养你。感谢主，我们要找到真理，坚持真理，实践真理，不要被情感左右。我们去做事情的目的是去装备人，然后差派出去，去带领家庭小组，去喂养他们。关键是找到真理，坚持真理到底，帮助拓展真理，不要试图去寻找真理，因为如果走在真理中，不管其他真理是什么，神会把它带进去，他会把它带给你，但你最好是从哪里得到。感谢主。 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站在主动的方面上。有很多人呢，很多时候在灵性上不够成熟呢，他会有还没有经验丰富，然后就会那些问答题呢就会答不出来的时候，就难免出现一个加深版遇到难题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回头说，他们会在圣经里面去找答案。有人会某些牧者，什么看法？我说，我甚至不认识你们，我不熟悉最新发生的事情，也无意陷入流行趋势。圣经是我唯一热衷于的事，我在其中孜孜不倦。有人质疑任何真理，我只会在圣经中找答案。关于对不同主题的启示，有人会说这书很棒，很神奇。强力推荐我去读它。但是在书中呢，我会看到，比如天堂呢、地狱的详细的信息。我认为，既然是启示，就应该都能在圣经中找到答案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坚守信靠神的话，保持信息纯净。浸润期间，周而复始，这是关键。我们一直在，就是重复神的话语，重复神的话语，这是关键，是纪律。不是千篇一律，但是我们必须有能力去千篇一律，保持做对的事情，保持每天做相同的事情，不必更改。好奇心会导致我们进入奇怪的东西，所以说我们告诉上帝是不改变的，告诉你上帝是不改变的，说他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，找出神是什么样子，然后走同样的路。我们在灵里与他同行，也许事情会预示原委，但是呢，我们会知道事情呢，我神是会改变一切的，我们的神能改变扭转乾坤，神就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与圣灵在灵里交流，就能一起来成长，一起来前进，这完全是和灵里相关的，通常与情感是无关的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爱神，我们说，爱是神，神就是爱，神的话和圣灵是一致的，非常简单。我们就不必去陷入一些情感的一些主导，我们会进入在神的话语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祝福。